左宗棠是师爷，你想不到吧？而且你知道左宗棠当官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吗？他真正进入行政序列，他39才开始当师爷，49才开始当官。可是从49到53，4年时间，就是从浙江巡抚当到闽浙总督，当到御赐黄马褂，加封太子少保。你见过有这样的吗？原来从来没当过官，到49才当官，用了4年时间当成大清的顶级大臣，跟曾国藩平起平坐。这个奇迹恐怕是中国封建社会是绝对没有先例的，就他这么一个。那为什么说他当师爷呢？到时候左宗棠是湖南人，他家里呢，他爸爸就是个教书先生，他爸爸叫左观澜，所以打小呢，这个左宗棠呢就是诗书画都很好。那科举对他来说也不应该不是个事儿，16岁考中秀才，20岁考中举人。可是人这运气有的时候就特别奇怪，他考中举人之后啊，跟我们现在说这点儿就到头了，运气就没了，连考了6年举人没考上。就他举人呢，20岁中举了之后，他要往上嘛，就是进京赶考嘛，连着6次没有考中进士。这举人到进士，这也是一大关。就当时那很多人就折到这儿，这也很正常。但是左宗棠不一样，他在湖南18、19岁的时候就已经出了名了，都认为这是个天才，认为这个人将来是必成大事的。结果呢，连考6次。这个时候，左宗棠很有志气。他老爹也没了，家里田产所剩不多。他说：“咱大哥呀，很窝囊，这个将来看也没啥主意。”他就跟他二哥左宗直商量：“咱哥俩家里的田地不要了，给大哥，咱俩出去自谋生路去。”要不说总堂这是很有骨气呢。然后跟他二哥俩人呢，跟他大哥分家了，田产全给大哥。他出来干嘛呢？想四处啊，找一找有没有机会。可是现实生活，晚清时期民不聊生，哪那些机会让你发财挣钱呢？所以他弄来弄去没办法呢，入赘自己的这个老婆家里头，就倒插门。他老婆姓周，入赘周家，然后又连续考了3年，考到31那年又3次考进士，又没考上，加一块考了9次。这左宗棠就有点心灰意冷，这得了，我也得活呀，堂堂男子汉不能吃软饭，靠自己这个老丈人家里哪成啊？他就效仿他父亲，我当教书先生吧。他在湖南当地名气极大，所以他教书时候，很多有钱人家愿意把孩子送来给他做学生。所以左宗棠当时还挣了点钱，置了一些田产，也算是有地的人了。这个时候他在湖南当地，很多人都说他就是大器晚成啊，他倒霉啊，这个人一看谈吐啊，包括啥，那已经在当地名气很大了。所以当时的湖南巡抚叫张亮基就找到他了，说你能不能来给我当师爷。为啥这时候找的呢？这一年呢，是左宗棠是公元1811年生人，这一年1850年他开始当师爷。这一年的时候左宗棠39岁，有个比他小2岁的37岁，这人叫洪秀全，在广西金田起义，太平天国闹起来。你想广西跟湖南得多近呢？到了1852年这时候，整个这太平军就打到长沙这儿了，把这张亮基给急的。为啥？张亮基是个文官，他不懂军事，这事就信着左宗棠了。左宗棠你别看他也是文人，但是自幼熟读兵书战策，他给这张亮基当师爷呢，他就组织了整个长沙的这个攻防这些事儿。哎，比方说怎么挖沟啊，怎么筑墙啊，按照这个兵法上啊，怎么这边屯田呢，那边引水啊，哎，搞得井井有条。等太平军呢打长沙时就没打下来，挺了几个月，太平军退兵了。哎呦，这下子震动了整个清廷，都说这个湖南出了个左宗棠，居然能扛住太平军，而他是文人出身，这真了不起。这个人，这时候左宗棠大名呢，已经整个大清就都知道。而他这时候身份就是个师爷，说白了，他这工资呢，这湖南巡抚张亮基给他开支，他没有进入大清官员序列，师爷嘛没编制。可是张亮基对他又格外的信任。而这时候太平天国接着闹呢，张亮基调走了，接任湖南巡抚这人叫骆秉章。 这骆巡抚上任之后呢，继续信任左宗棠。那么左宗棠这时候就一心一意辅佐这个张良基。这个时候有一个特点，大清的这个吏治啊，文官比武官大。你在咱们知道北宋的时候，那么就是文官节制武官，大清也是，就文武官如果要是平级，那么文官隐含着大武官两级到三级。你比方说湖南巡抚是正二品，也有后进的后补，就从二品也有，他正二品。那么这个时候湖南的提督一级的是从一品，就比你高半格。可是真要打起仗来，正二品的巡抚是解制从一品的提督的，那提督下头是总兵，总兵是正二品，从品级上来看跟巡抚是平起平坐，但是你见巡抚你得低头，就巡抚在这坐着，你总兵在这站着，你没有座的。就所以文建武大三级，这是大清的一个特点。那么左宗棠呢，虽然不是官，就是个师爷，可是由于两任的巡抚从张亮基到骆秉章对他都很信任，言听计从，所以左宗棠要坐在这大堂上，这武将进来都得跟他请安，他在那坐着，这总兵一级的不见得有座。总兵一级搁现在说就是地方的这个小军区的司令员，能掌管上万人的兵，搁现在讲等于一个师长差不多。结果这年就出这么个事儿，正在布置防太平军的时候，左宗棠呢在这上面批示各种公文。他这能力，你看你要读三国知道，伏龙凤雏，凤雏庞统庞士元，刘备给他安排一个小县城去，当个县长，他不愿意干，天天喝酒。张飞过来检查工作，说你这公务积压了三个月了，那拿上来，拿上运笔入飞，刷刷三个月公务，一上午功夫批完了。张飞一见大才呀，这庞统才出了大名。左宗棠就这两下子，处理公务速度会快，又快又准。正处理这功夫呢，这时候永州镇的总兵，这人姓樊，叫樊谢，谢就是乒乓球名将张谢林那个谢，樊谢来向骆秉章呢汇报公务，说永州镇是哪儿呢？您读过柳宗元那个《捕蛇者说》吧？永州之野产异蛇，黑翅而白章，出草木尽死，然德尔西之以味儿，可以以大风罗万漏力去死鸡杀三虫，是虽太易，亡命俱之，没有所获。就出那个蛇那地方永州，而他来了汇报工作，一看呢，这巡抚骆大人没在这儿。一看左宗棠坐着了，也没吱声，进里转一圈就出去了。总长，哎，等会儿，你站住。这个樊总兵说什么事儿啊？你见到我为何不打招呼不行礼呀？嘿，这樊谢就急了，你可不是官儿，我堂堂正二品的总兵啊，我见你给你行礼给你打招呼，打得着吗？这个左宗棠就急了。他说莫说是你，提督大人见我都得招呼，都得点头，都得敬我三分，你总兵你算个屁。左宗棠就爆粗口了。爆什么粗口呢？他说的比较狠，先说王八蛋滚出去六个字，多狠呢，就骂一个正二品的总兵，把这樊谢气的。可是没想到骆秉章回来的时候把樊谢给骂了一通，樊谢不服气啊，就顶撞几句，这下坏了。骆秉章是文官，这个文官体系啊和武官向来不对付。骆秉章提起笔来就向朝廷弹劾樊谢，说他不懂长幼尊卑，不懂上下级秩序，而且接着给他罗列贪污受贿啊，这个耽误公务，反正那就欲加之罪，何患无辞了，就是、啊、要给左宗棠出这口气。那么这个时候湖广总督叫关文，他是这个樊谢的老乡，湖北恩施人，他这时候挺这个樊谢，就是我不仅呢不说打压你呢，我要给你提拔成提督。结果这个事儿你说影响到谁了？曾国藩包括李鸿章这些人都帮着左宗棠说话，就整个这个体系都支持这个湖南老乡，他跟曾国藩变老乡，曾国藩也知道左宗棠人很了不起，生生的就把这樊谢干个什么事呢，就打回家去，你回恩师吧，反省去吧，就等于革职罢官了。 你就想想左宗棠，你就能知道这事他得多霸道。但是这个事儿，我想，这不是左宗棠什么优点，这事他做的有欠缺。但是侧面，我说这是说明什么呢？左宗棠作为个师爷，得多豪横！你就看师爷在这个体系之内，居然正二品的总兵他都不拿当回事儿，张嘴就骂王八蛋滚出去。完之后，这樊哙还挺窝囊的，在官场当中斗败了。当然，这个时候也是大清用人必须向汉族的地方武装势力倾斜，因为要打太平天国嘛。我们也说，曾国藩的湘军、李鸿章的淮军，当时作用都很大的。说那会儿左宗棠怎么能有这么大影响力呢？我就说，从整个的湖南到大清都知道他。其中1850年，就左宗棠还没当师爷的时候，他39岁那年，被弄到这个新疆，就等于相当于是挂职劳改那么个位置。林则徐嘛，虎门销烟之后被弄到新疆伊犁去了。然后后来大清想在福建呢开办那个马尾船政学堂，就准备建造海军。林则徐是福建人，就准备把他召回来重用他。林则徐万里迢迢从新疆伊犁回福建，半道经过湖南长沙，特地点名我要见左宗棠。你想左宗棠当时连师爷都不是呢，还是就当时他名气已经很大了。然后林则徐跟这个左宗棠有一番著名的对话，搁到现在对我们今天的国际形势，我认为都有一定的这个借鉴意义。林则徐问他说，你很有才气，也是观察当今的时局，你认为大清之大患在何也？就大清最大的隐患是什么？这时候左宗棠说，大清之大患其在英美乎？就是英国、法国、美国这些国家。为啥鸦片战争打完了，说人家船坚炮利在海上等着你呢，大清干不过人家，就得这个条约那条约签一堆不平等的。结果林则徐摇头，大清之患不在英法美，其在俄罗斯乎？在俄罗斯。为啥？他在伊犁那会儿在当地考察了很长时间，发现对中国威胁最大的是俄罗斯，离着近，边境一马平川，边境线还长，而且俄罗斯对土地的那种欲望、狼子野心，多年以来是亡我不死这心地。所以林则徐那时候就判断俄罗斯是中国最大的隐患。那今天我们看林则徐说的一点错都没有啊，我们大概几百万平方公里土地被俄罗斯巧取豪夺给弄走了。当然现在咱说俄罗斯这个合作伙伴关系，哎，此一时彼一时啊，这些事儿也不是我等草民能随便妄议大政的啊。这个当时林则徐对左宗棠能谈这些事儿，这是对左宗棠能力充分的肯定。所以左宗棠当时到了这种影响力啊，那到后来做官就呼之欲出了。随着太平军力量的壮大，后来左宗棠被调到曾国藩身边，给曾国藩组织军事演练呢，包括布控各地的军事防务，一下子受曾国藩重用。然后在这个说起，这是1860年，这阵左宗棠已经49了，大清破格的把他从一个师爷幕僚提拔成浙江巡抚，就浙江省省长。他在这位置上又带兵连打胜仗，转过年他50那年就当上大清八大总督之一的闽浙总督。然后1864年的时候，这不是南京陷落，由于灭太平军有功吗，加封太子少保，御赐黄马褂，他成了可以跟曾国藩并立的大清顶级的名臣。四年时间，从49到53，人生就这么大变化。你说他是不是最牛的师爷？但是说到这儿，我还得给大家补点东西，特别好玩的。前面咱不说这樊哙直接被弄回湖北人师老家吗？樊哙把这事儿当作奇耻大辱，为啥？让左宗棠这么一师爷给羞辱一通，骂他王八蛋滚出去。他最后回家就反思了，说我为啥受他羞辱啊？他不就是个文官吗？他背后那些文官体系啊，这个张亮基这些人，包括曾国藩都向着他，我也不能当武官当一辈子呀，我屈辱啊。他就广请教书先生到家里吃饭，大摆宴宴，对着乡邻说，我受这种屈辱怎么来的？因为我家都是武官，没有文官，我要请这些先生好好教我这俩儿子，把他们一定让他们考上进士，让我家出口气。然后把那六个字啊，王八蛋滚出去，那六个字刻到竹简上，放到家里祠堂那儿。啥时候我家考上进士，这把他烧了，这是我们一奇耻大辱。 那说来也有意思，隔了不几年，1877年，就光绪皇帝期间，哎，他的二儿子樊樊山真考上了进士，而且进了翰林院当了庶吉士。你就说历史上这励志故事，你想想也是一个闭环，就是这个左宗棠一骂呀，把老樊家这个武将世家骂出了一个两榜进士。你想这历史是不是很有意思？所以我们有时候为啥说和大伙儿经常在节目里说说历史呢？他就历史的好多东西啊，我就说时光不能倒流，但历史随时可以重演。好多东西我们挪到今天呢，依然有借鉴意义。而且任何历史没有所谓古代史、近代史，其实都是当下史。你搁今天都能找到类似的例子。你看咱们今天不说师爷吗？说那古代有师爷，今天有啥？今天有秘书。因为我刚才说师爷的时候，可能您很多人都会想到跟领导这么近，又决定一些决策，也产生重大影响，能把领导捧上去，也能把领导拉下水，跟现在秘书很像吗？我跟大伙说，师爷和秘书真不是一回事儿。重要一点，师爷是什么？刚才我讲了，他不在体制内，他属于体制外的人，不在行政序列之内，国家财政也不负责他的开支。秘书不一样，秘书是有行政序列的，有编制的，那国家正式的工作人员呢，像公务员呢，所以这是不同。但你说不同，他两个之间呢，他还有相同的地方。首先一个，他跟领导之间的信任度问题，那是领导身边除了自己的就是亲戚呢，就是比亲戚可能都更近，除了直系亲属以外，跟领导可能最近的人了。就现在说秘书司机，其实那司机有时候都成了领导的生活秘书了，就这个关系是很近的。再一个，秘书也给领导提供一些出谋划策呀、智力辅助啊，在帮助领导呢解决些问题。你看，我们先说这个信任度问题。这个秘书啊，在文革之前和之后有一个很大的分野。文革之前呢，从延安时期一直到新中国，这秘书往往呢就说首要解决的是他的能力问题，还有跟领导是不是欣赏的也挺重要。你看毛泽东几个秘书，像吴冷西啊、田家英啊，包括早的胡乔木啊，那可以说这文笔能力那都是非常出色的。但是文革之后，领导干部选择秘书就发生变化，因为文革之后呢，有很多的这个老干部被重新启用，这些人在文革时候被整怕了，往往被身边的人呢举报啊、揭发呀，所以他对这个人和人之间的信任度产生很大怀疑。他怕自己身边的人随时受人蒙蔽无罪、反给己有功，告他怎么办？揭发怎么办？他这个信任度他要提高，所以在选择秘书的时候呢，就出现一种独特的情况，就是你和我是多年老朋友，咱俩有信任度，来，你儿子给我当秘书，我儿子给你当秘书，交换。所以好多的红二代、红三代都是在文革后期乃至79年的80年前后，老干部被重新启用，就拨乱反正之后重新上台，然后他用的秘书往往是自己老战友啊、老同事的儿子，然后那个老战友、老同事用的秘书是自己的儿子，交换。你想这是解决什么？他解决了信任度问题。还有那个时候秘书一开始是干嘛的？真就是帮着领导处理文案，就我说那个秉笔事业。为啥呢？因为那时候很多的这个老同志啊，包括新提起干部，文化水平不高，就能写完整文章的人呢，在干部里头呢他也不是大多数，所以需要一个有文化的秘书呢来给他处理公文，来写这些会议讲话。所以当时那秘书呢很辛苦，他就熬夜呀来给领导，你看正常上班还有上班的事，回到家点灯熬油的写稿子。所以当时80年代对秘书有顺口溜，说这秘书啊叫胡子蹭蹭长，头发哗哗掉，喝白水尿黄尿，省媳妇费灯泡。那他晚上干活吗？你想啊，跟媳妇同床的时间都没有了，那不省媳妇吗？熬夜还得点灯泡费灯泡，喝白水尿黄尿，晚上喝水啊，胡子蹭蹭长，头发哗哗掉，都谢顶。这就对那阵秘书写稿辛苦的一种象征。而且这个围绕着秘书前后出了好多笑话。我还记得这个80年代初，那时候刚清理三种人的时候，还有的造反派呢还在领导岗位上，哈尔滨轴承厂当时还叫革委会的主任呢，就一把手，他是个造反派出身，没文化。然后内蒙古歌舞团呢到哈尔滨去慰问演出，慰问演出这厂长不得是念稿来致欢迎词吗？他哪会写？秘书给他写。秘书写这词儿其实也简单，就是 内蒙古歌舞团，您注意啊，内蒙古歌舞团长途跋涉来我厂慰问演出。结果这稿子念到这句时候，这歌委会主任出笑话了。为啥呢？你看内蒙古歌舞团长途跋涉来我厂慰问演出，他把那长啊当成长来念了。因为长途跋涉这词儿他不知道，文化低，他怎么念呢？内蒙古歌舞团长图跋涉来我厂慰问演出，下面欢迎图团长讲话。你看图跋涉还挺像内蒙的蒙古族名的，那就出了笑话。像这种笑话那时候比较多，你比方说这个经常这个给领导写稿得引用毛主席诗词吗？这领导没文化，站前秘书给写好稿了，说小小环球有几个苍蝇碰壁，这是毛主席诗词吗？他这个几个他写的连一点吧，秘书这字儿潦草一点，他这个看错了，小小环球有九个苍蝇碰壁，他看成九了。人问领导怎么回事，九个苍蝇不几个苍蝇吗？秘书赶紧问，那开始不知道几个苍蝇，一查是九个。你看这当时的笑话。比这还可乐的是呢，给这个领导写稿子引用毛主席诗词，有句话叫四海翻腾云水怒，五洲震荡风雷激。这您要是岁数啊比我再大点的，恐怕你闭着眼睛都知道这上下句，那全国人都知道四海翻腾云水怒，五洲震荡风雷激。这秘书给领导写稿子，由于快，要求马上就上台就讲了。他现在这两句呢，是哪有人不知道这个的？所以他写的时候啊，就简写“四海翻腾”一杠，“五洲震荡”一杠，就是人尽皆知，就赶紧写完。到这领导念稿的时候坏了，什么意思？“四海翻腾”一杠，“五洲震荡”一杠，哎呀，这啥意思？他这文化水平真低。想了想，哦，有可能是复写号。就我们比方说，你这个后边几个字儿。然后大大小小，大后唇大就这么写，小后头一写一个简单的简写号，他以为是重复前面的字呢。你看四海翻腾一杠，五洲震荡一杠，领导念的非常有气势。毛主席教导我们，四海翻腾腾腾腾，五洲震荡荡荡荡。这就那时候秘书写稿带来的效果。当然呢，到后来呢，这个领导干部年轻化，这个高学历，相当多的领导干部上来呢，人家稿都自己写。你最多秘书给你个提纲来干什么？所以后来这个秘书啊给领导写稿这事就非常少了。那现在这个领导的秘书是干什么呢？其实按规定来讲呢，正部级以下的这个干部是不能配专职秘书的，但有一段时间哪怕是县长县委书记都有专职秘书。这个秘书解决几个问题呢？首先就是协调问题，比方说领导今天到哪开会，见谁，时间怎么安排，用车怎么弄，是不是要在外地住宿，这些都由秘书来安排。而且秘书跟着领导呢，你看秘书特点呢，小这个夹克穿着，往往领导穿啥他跟着穿啥，一般是夹克多，然后皮鞋，戴眼镜，头发梳锃亮，给领导加工包拿水杯。您前几年看那个人民的名义那电视剧里边，市委书记李大康吴刚演那个，车一停推门下来，我说这导演不懂生活。为啥？哪有市委书记自己开车门的？车一停，秘书从车前面副驾驶位置下来，领导坐在司机后头，到那门呢转过来唰给领导开车门，手一搭，领导您别磕着下来，这是官场的规矩啊。哪有那种还领导自己拿工包自己拿水杯自己开车门，没那样的。所以这秘书其实呢很大程度上呢，他已经开始照顾领导的饮食起居，包括比方说开这个会，这会议值不值得去？因为给领导发会议邀请函都发到秘书了，秘书最后定值不值得，他会给领导一个建议，他当然不是代替领导决策，但是这个过程你就发现了，太关键了。比方说招商引资，比方说投资，哪个商人这时候能见市委书记，能见市长，是秘书说了算的。所以你琢磨琢磨，这里边不就有非常大的权力的运作空间了吗？就往往秘书在这个过程当中的决定性很大，往往被戏称为二号首长。领导是一号首长，他是二号首长。而且你这人要给领导送点礼，你给领导送啥就得给秘书送啥。秘书这位置太关键了。所以说这个过程当中我们就看到呢，秘书对现代这个中国这个官场他起到了非常大作用。所以往往你发现我们在这个反腐败过程当中呢，你抓哪个大领导，往往他秘书跑不了。为啥？领导的事好多都是他安排的。 比如说现在的秘书说就干这个，其实我跟大家讲，秘书帮助领导处理政务的时候，我认为现在秘书最需要提高的一个素质是什么，就是法律意识。这个过去师爷你知道他对这个大清律什么很精通，就是这事儿咱干不好后果是什么，人家师爷门清会给这个当官提醒。那你想现在这些我们说反腐败这么多领导干部栽进去了，如果他的秘书是一个通晓法律的人，他可能就会在事先对于领导这个工作动向他给予提醒，说您这个事儿啊，他的法律风险是什么，一二三三二一，如果有这道关把着，当然那腐败分子有时候你拦也拦不住，但是不是有可能使领导在走向腐败的路上，在起点上就能先多一道紧箍咒呢？所以我就觉得现在有的时候呢，各个机构也对有些秘书进行培训，我认为最需要培训的是他的法律意识。在当前这个形势之下，秘书应该成为领导反腐的第一道关口来把关，而不是有的地方说你老婆是第一道关口，你什么什么第一道关加强什么的，你身边有给你出谋划策的人在时刻提醒你，那是非常重要的。所以这个事从一个侧面还说明什么问题呢？很多人说领导这个犯了事儿了，那这秘书啊，那都坏啊。你看有一些上中央电视台在那哭的贪官，哎呦，我这是放松的思想，这个进修，我受资产阶级腐朽思想影响，我身边也没好人，我那秘书，我那什么司机拉我下水。你别听那个，他自己天生啊就是那种玩意儿，就是那个料。那秘书拉下水就是给他引了一条道而已。所以你这么说，你就看秘书被领导直接带进去判刑的有的是。你说有哪几个大领导最后腐败是完全因为秘书给他拉下水的呢？这个我认为比例真不够。所以说师爷也罢，秘书也罢，他在官场当中起起落落，他可以发挥很大作用，但终究他不是最后的决策拍板者，他也不过是官场各种规则运行过程当中一枚棋子，他也是在这个大红炉里边啊上下翻飞，自己身不由己，做不得主的。所以你秘书也罢，师爷也罢，那也是应了中国一句老话，在这个系统之内呢，那叫且夫天地为炉兮，造化为功，阴阳为炭兮，万物为铜。